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要再欢迎一次吗？没有，等一下。哎，谁知道？不好意思，我们再掌声欢迎牧师。
好，感谢神。今天要讲跟大家分享王耶和华殿哈，诗篇122篇应该弟兄姐妹应该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哈。那120篇到134篇，我们知道是上行之诗啊，又叫登阶之诗。那120篇到134篇，其实也表达了一个奔向耶和华的山，一个生命向上上行的人，他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往上行走的一个路径。好，那今天因为我们还要播饼哈，所以我们时间也有限。那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在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信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清楚哈。好，那既然呢是上行之诗，那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知道，那我们自己哈，要有上行者或是天路客的意识啊。在那页讲义里面的前言哈，有两句话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边说，自我身份认知的不同，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跟看法。然后第二个是目标目的的不同，我们所要预备跟着重的事物就不同啊。那很简单的来讲，自我认知的不同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跟看法哈。好比你认为你是谁，你自己是谁，你是妈妈，小孩半夜哭了起来喂奶，你会怎么想？会很抱怨呢，还是觉得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好，那这样说好了，你是会计师，每个月帮人家看账，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还是你额外做的？理所当然的。好，那你是老板，每个月要发员工薪水，是理所当然的，还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我们看自己是谁哈，会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看法啊。那又好比其实我常常举个例子嘛，对不对？我们在座有体育生，对不对？你是体育生，那个湘婷是体育生，每天起来练习跑步啊运动，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那你是艺术生，是学画画的，每天要干嘛？每天要画画。你是音乐班的，每天要干嘛啊？弹乐器嘛。那你是舞蹈班的，每天要干嘛？每天要跳舞。那你如果是那个学画画的，每天要去跳舞，然后都不想画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就会有问题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谁哈，会影响你看待这个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你对于事情的反应的方式啊。那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我们叫什么徒？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对不对？好，那我们是谁的儿女？神的儿女。好，你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要像谁？就要像神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活得不像神，那我们其实就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身份，没有准确的回应。那我们是基督徒，就要学什么？学基督啊。所以生命活得不像基督，或者是你面对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不像基督，那我们就知道这中间有我们需要学的功课，对吧？ 好，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好，那你看待事情的角度是不是就应该完全不一样？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所有的环境，当然有我们需要去处理、需要去做的事，但是最基础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身份都是建立在基督徒、神儿女的这个根基上。什么叫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就是你第一个思想的是，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该怎么样子在这个基础上去回应神所量给我在这世上的身份跟角色。世上的身份跟角色是会改变的，但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是存到永恒的啊。所以我是基督徒这件事情，好比你碰到跟你的同事相处有难处了，你第一个要想的角度是什么？是什么？是我是基督徒，我是属神的儿女，上帝喜悦的方式是什么？然后你就缩小了你处理的范围，对吧？然后在神所喜悦的范围当中，你再去想我实际上的事情我可以怎么做。你如果真这个身份倒过来，你把第一个我跟他是竞争关系的同事放在基督徒之下，或者是说更基本的，那你就会出现了很多上帝不喜悦的选项。因为在这个立场之上，你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比方说他弄我，我们就弄死他，或者是他总是要抢我的功劳，我们就用一下世界上的人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在下次会议当中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主管知道，哎，不是，事情不是他做的，是我们做的，对不对？好，那面对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的话要告诉你深渊在谁，在主，然后谁会报应，那主必报应就表示没有要你自己报应，对不对？但我们会不会很想自己报应，对不对？我们不但想为自己的事情报应，我们还常常想要代替星星月亮太阳惩罚你所觉得不对的人啊。好，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天路客，是上行者，那面对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不断的在强调你的角度跟看法就会不一样。如果你真知道你是上行者，是天路客，你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受苦是与我有益。啊，受苦有没有益？有益吗？但有没有可能没有意义？有，对不对？没有意义就变成叫白白受苦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的身份很稳固的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并且把你自己的人生真正的就是仰赖在耶和华的手中，就是你，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坐在椅子上嘛，你的重量是什么东西在承担？椅子在承担嘛，对不对？那你坐再舒服一点，整个人往后靠，你就把你的重量都仰赖在这个椅子上，对不对？你就能够很轻松嘛，对不对？今天如果那个大家要试一下吗？我们屁股离椅子3公分一下，对。就可以练核心，对，你就看起来像是坐在椅子上，但你有没有坐在椅子上？没有坐在椅子上。那同样的，我们有没有倚靠神？有没有？有。那你倚靠神辛不辛苦？为什么辛苦？你坐在椅子上辛不辛苦？不辛苦。好，反正简单讲就是我们要仰赖耶和华，你就是要把你的生命的重量就交给他， 你才能够真正的放松，真正的平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牧师的，他最近在处理一些事情，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不要猜那个朋友是谁，我不会告诉你。就他在帮助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就那个弟兄姐妹，他已经把自己的路走到真的是绝境，然后他其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要仰望神，他知道他要仰望神，然后他来问我们的意见，我们跟他分享，然后他做了，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觉得做这个事情跟他需要的帮助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要做？那我那个朋友就在暗中已经帮他找了很多人，很多组人在讨论怎么帮助他，但是不能让他知道，因为让他知道他就会恢复原状啊。那所以但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就有很多的抱怨，种种的。那我那个朋友就只能跟他说：“你继续做，你要相信神。”那在这个过程中，我那个朋友就深深的理解，上帝要处理我们这个人有多麻烦。神呼召我们做一些事，遵行他的话。我们有没有我们的难处？有吧。你会不会觉得，那上帝你要我做的事跟我的难处没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们祷告是主啊，你要解决我的难处。我经济有困难了，上帝你却说要我去关心那个人，去帮助他。我已经很软弱了，上帝你却告诉我说你要去服侍，你要有所改变。然后改变的事情又让我觉得对于我的需要是没有帮助的，于是边做就很容易边生出抱怨的心，对吧？但上帝在心里面就会很感叹，就是我是不打盹不休息的神，在我叫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背后，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什么时候我可以跟我所找的人，那些人说好，你现在可以去帮助他。而我要你做的事，是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需要有这些的改变，而过去一直都不愿意改变，也看不见需要，所以我们生命的错误，人生命的错误，就会使得我们去面对一些的环境跟状态。而上帝要的是使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是本来就是按着神永恒丰盛荣耀的恩典，他本来就要我们这样改变。但我们常常需要一个动机，那个动机叫外在的环境，去把我们推向上帝，把我们推向圣洁的生命，把我们推向一个生出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慈爱、恩典、怜悯、各样丰盛基督生命的样貌。我们需要这个环境，让我们能够被推向这里。而在这个过程，我们唯一所需要的就是遵主的话而行，然后相信上帝会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好，我那个朋友在预备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想，你要相信神。然后我偷偷想，你要相信我啊，我叫你做这做那，然后我就不管了吗？我是这样的人吗？那弟兄姐妹，同样的，如果你们领受了从神来的话语，那么你觉得，上帝为什么要我做这做那，但是却对我的困难跟环境暂时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我们会不会抱怨神？ 会啊，很容易。但是在那个时刻，上帝就跟我要告诉我们，你要相信我，因为在你所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预备了你所有的一切。那我那个朋友今天早上其实又遇到了一个很美好很奇妙的事情。你看我那个朋友，我跟我那个朋友关系很好，对不对？他的事情我都会知道。好，今天早上我那个朋友他也要预备信息，然后他已经在想他下一次要讲什么。那当他想的时候，圣灵就给他，就让他想起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有一段我们很喜欢的，对不对？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耶和华以勒。然后当我那个朋友定了下一次他要讲的主题叫耶和华以勒的时候，他的房间的门就响了，就有一个弟兄走进来，就拿了一个奉献跟他说耶和华以勒。同一个时间，他刚把那个标题打完，然后就有一个人跟他说耶和华以勒。好，那在那个之前，当然我那个朋友在私底暗中做了很多事情啊，是说去给或者去帮助人，然后给到我那个朋友都已经想，哎，我是不是要算一下我有没有给过头了，会不会给出问题来，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啊。我是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是上行者，我们就要对于自己在这个永恒的身份有所认识，有所看见。我们对这个永恒的身份有所认识，我们才会对于所遭遇的事情能够有准确的看见啊。那相对的，如果我们这一生都在追求的是地上的事物，那首先我们得着得不着那个还不一定，对吧？但即使得着了，如果我们没有真理跟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智慧跟满足，外在事物的追求它往往会造成我们更大的困难，会变成辖制我们的网罗，会使我们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得到满足啊。而神的话是告诉我们，我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他会怎么样加给我们。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我们所需要更多的其实是去面对神放在圣经里面的 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认真的去活神的道啊。那我们先认识神，先求和神之间的关系，先遵行神的旨意，先追求属灵生命的更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做我们在地上该做的事，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的信实，会得着真正美好的生活。那我在这里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美好的生活？真正美好的生活，你的想象是什么啊？你的想象是什么？你现在生活有没有很美好？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就很美好，很棒啊。那你的生活有没有很美好？什么叫做真正美好的生活？有盼望，很好。好，那我给弟兄姐妹一个我给弟兄姐妹的我的体会哈，这个做什么都享受就是美好的生活，做什么都难受就是难过的生活嘛，对不对？但享受跟难过是不是客观的条件能够决定的？哈，不是，对不对？你上班上得很享受还是很难过？你吃饭吃得很享受还是很难过？你跟家人相处得很享受还是很难过？ 你跟弟兄姐妹相处的很享受还是很难过？啊，痛并快乐着吗？啊，好，那我们就要回想我们的大牧者，对不对？那他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他是享受还是难过？啊，他在爱里面享受与我们的关系吗？我们的问题对于他爱我们会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啊，所以一个人，或者是说神应许我们，真的是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儿女，你能够活得非常的美好跟喜乐，但关键是在于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我是天路客，我是要往耶和华的殿前行的人，我要看重的是我生命的状态。啊，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是天路客。好，我们真正的做天路客，真正的以我是天路客作为我们基本的人生的一个基础认识，我们才能够渐渐的进到上帝所应许的，我做什么都能够享受。啊，有人让你难过的时候，你能不能享受？啊，你能不能够越来越操练自己，就是很快的就反应过来说，哦，嗯，上帝又要优化我了，他又要把我的这个人的那个 bug 又要除掉了。对不对？他又要使我更好了，我在天上的荣耀又要更多了。那我怎么样子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我要按真理而行，所以我要求神给我从基督来的爱，我要求神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子既能够保全他、帮助他，又能够使我自己有信心、有平安，又能够看见那当行的路，这条路存不存在？
存在。
好，只是我们常常看不见，更不要讲走在这个里面。好，好。那么，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息。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迈向圣城的上行者。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好，那我们要彼此提醒，而这是从神来的命令。提摩太前书4:6，我们一起来读，请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上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好，我们要常常提醒彼此，我们是天路客。所以当我们在互相分享各自的生活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提醒彼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用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跟力量。我们信靠神，你真的知道环境对上帝来说，那真的是容易的事。但不容易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命改变，是我们的生命改变。啊，我感谢神，在服事的这段时间当中，渐渐的生出一点这个为父的心。就但生出来这一点的话，就会更看到哇，那上帝要带领我们是何等的不容易啊！那我们真的要尽心尽力的来遵行神的话语，并且信靠神，因为真的上帝在我们所需要的事上他早有预备。但是耶和华以勒是在哪里？是在耶和华的山上。那亚伯拉罕他登耶和华的山是要去做什么？要去献祭。你在登耶和华的山上，你愿意献祭，那么耶和华以勒 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就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不断能够经历到的见证跟恩典。而神必有预备，他所预备的绝对不只是单单是金钱，而更重要的其实是你环境当中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是知道的。而对于神永恒的角度来说，在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愿意去献祭的过程里面，你所需要能够使你生命得荣耀的一切，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神也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预备。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会问神说，为什么别人的人生看起来都比较轻松，为什么我觉得我蛮辛苦的。那我这个人其实算是蛮理性，我会分析一些事，我也会想说，真的是上帝给我的环境特别不容易呢，还是那个我特别逊，所以其实没有特别不容易，但我就觉得不容易。好，但到后来我就知道我不需要去问这些问题，因为这是神所为我预备的美好的恩典，为的是使我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更新。所以在我们现在正处的这个时刻，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困难需要处理面对的事？有。但是感谢神，我们渐渐的学会一点功课，是我们渐渐的为这些事所困扰的时间不断的缩短，而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能够去享受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会不会有时候还是会有困扰？会啦，会。但慢慢的练习，就是需要处理面对的时候再把那个困扰拿起来，处理完了没有什么好再做的，就把它放下来，然后就好好的去享受现在在你眼前的一切。我们也常常举例，我们常因为一件事情你一整个礼拜吃饭都不好吃，对不对？那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它也没有继续再发生，对不对？但我们却为了那一件事，或者是甚至于它其实已经过了，我们却为那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眼前的生活。好，那我们要彼此提醒。再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之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这里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提醒，还有哪一些？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你要丰富地存在你心里，你才能够有机会用各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其实不在诗章、颂词、灵歌，重点在于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面充满的是神的道，你怎么说它就是神的道。你心里充满的是各种各样自己的想法、世界说法，你怎么包装它还是世界的说法，你自己的说法。所以重点不在于那些方式，只是当我们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的时候，信心跟行为是相称的，我们就一定会更多的去敬拜神，去尊荣神，去读神的话语，去思想主的道。于是你就会很容易的，就会自然的在诗歌里面，在对神的颂赞里面，在灵里面向神来感恩的时刻，你就把神的真理就传递出来。而在我们教会当中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天路客，我们要往哪里去？要往耶和华的殿里去。那么 人要真正能够喜乐，其实只有到神的面前，只有信而顺服。那圣经告诉我们，真理使人得以自由，对吧？那我们相不相信这个话？或许在世人的眼光来看，神的话常常挑战我们，但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与世人不同的律里面的人，神的应许有他成就的条件，或者是说我们要领受神的应许是有他的一个条件的，神国的律有他运行的秘诀，而那个秘诀是什么？其实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叫做信而顺服。真正迈向天国的人是愿意操练，就是不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那什么叫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奉主的名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个如果那个令田师母好了，他突然跑去跟办公室同工说，之后同工下午2点就可以下班了，但我没有说，他说这句话，他不会说这句话，同工也不要误会，我没有这个意思哈。那他说这句话，这个有没有奉我的名？没有，对不对？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那什么叫奉主的名说话行事？就是我们说话行事是上帝的意思，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那主耶稣的基督的意思都在哪里？都在圣经里面。因此我们就要思考说话行事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意思。如果没有按照圣经的意思，那我们就不是奉主的名说话行事。那上帝又要我们奉主的名说话行事，所以在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其实哈，我愿意弟兄姐妹接受一个观念，这个与现在世界上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叫做我愿意没有选择。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选择太多了，选择太多。那个特别现在青少年哈，这个怎么样子讲不会得罪下一个世代，就是还没有真的了解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被教导说你要自己选择。但问题是他还不知道他有哪些可以选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告诉他说你要自己选，就告诉他路不是只有一条，路是不是不是只有一条？是，但什么时候适合让人知道路不是只有一条？你好歹先告诉他路有几条嘛，有哪些可以嘛，然后怎么样子要把一个框架跟原则让他先认识嘛，然后再告诉他说好，你的选择不止一条。如果同样的哈，我们作为基督徒哈，你今天不遵行神的话，会不会突然间就有一道雷劈在你前面？不会啊，上帝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没有好天气了，天天就是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跟那个人靠得很近，说不定也会被带到。好，你还有顺便讲一下，有的时候上人都会想到上帝，你向我证明嘛，对不对？那怎么证明？对不对？如果作恶的通通都有惩罚，然后就证明了，你确定你要这样吗？想清楚啊。好，那回过头来。我讲到哪里？好，对，愿意没有选择。好，所以在面对神的话，其实我们因为尊崇上帝的缘故，我们真的愿意完全信而顺服。 我就愿意从什么样的方式去操练，就是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愿意。而我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我信任他，是因为我相信神，我相信他对我的爱，我相信他对我他的智慧，我相信他的权威，我愿意降服于他的权威。啊，这也是这个时代很不喜欢的词，权威。但所有的纪律是不是都是权威？其实是哦，其实是哦。啊，现在的人，到后来都变成要自律，自律，对不对？自律辛不辛苦？辛苦啊！你自律到一个地步，你都会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规定一下你自己。但有一个人真的要帮你规定你自己的时候，另外一个困难就是你又不想听他的。对不对？所以就变得，就很多事情就无解了，你知道吗？就无解了。那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并且跟他说：“你所发的命令，我都愿意遵行，都愿意遵行。我愿意选择让自己没有选择。”我不是选这个要听，那个不要听，现在听，然后，或者说现在不要听，过两个礼拜后再听。我不是这样，而是愿意真的每时每刻都遵行神的话语啊。好，那我们是天路客，我们就要晓得，我们行走的方向是要往神的殿前进，我们要对神的殿要有渴望。那么对神的殿要渴望，也有一个理解，是我们要对成为神的殿要有渴望。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神的灵居住的地方。因此天路客就是预备自己成为神居所的过程，让我们这个原来属肉体的人能够渐渐的转变成为属灵的，能够被做成以马内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同伴的，我们要同伴彼此激励，要同伴互相提醒学习。在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可能，你的同伴会不会变成你的功课？会啊，哎，大家讲那么大声，会，对不对？那你自己会不会变成别人的功课？会。那既然知道自己也是别人的功课，那你怎么面对？怎么说？你要让你自己能够坦然，一个重要的关键哈，是你有正确的态度面对当别人成为你的功课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主导文是不是有一句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赦免人的过犯，神也照样赦免我们的过犯。你能不能够坦然的知道自己会变成别人的功课？就我不是故意的，但我不小心还是会变成别人的功课。但我面对这件事情，我愿意改变，但我也很坦然。你能不能够这样？能够的原因是，你面对别人成为你的功课的时候，你愿意先去饶恕、赦免他，并且学习透过他，神要做成在你生命当中的功课。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个很好的效果，一个就是你能够很坦然的，就是啊，如果我不小心变成别人的功课哦，那哎，很不好意思哦。那暂时就是这样。而另外一方面，你愿意透过别人来学你该学的功课，你就会渐渐的不会成为别人的功课。好，那我们如果能够有同样的目标，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能够在万事上得着属灵的生命的益处。 那么再来，天路客是有一个盼望，就是圣殿的成就。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那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有属天的同路人是美好的恩典，但我们自己有没有以往神的殿为欢喜？还是我们觉得亲近神压力很大，或是觉得亲近神没有必要，还是对于同样在神家中的人有意见啊？那生命渐渐被做成神的殿，虽然有舍己尊主道的功课要学，但其实生命渐渐做成神的殿是喜乐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我们生命里面的怜悯跟喜乐的一个丰富，应该是我们走对路的印证。好，你对人是意见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你看到别人是觉得弟兄姐妹可爱的越来越多，还是可恶的越来越多？啊，那其实我们的视角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灵魂的滤镜在看待这个世界，啊，就我们知道那个笑话吗？有人一天早上突然醒过来，然后发现世界一片漆黑，然后他以为世界末日要到了，结果原来他昨天睡着的时候忘了把墨镜拿下来，他早上起来就啊，怎么世界一片漆黑，对不对？每个人都是透过自己的滤镜在看待这个世界，啊，所以如果有很多人让你恼怒、嫉妒、愤恨、不平，那反映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啊。那我们在过程当中要承认并且面对自己的罪，要与主同定十架，要坚持按照真理而行，要相信神的话语和信实。按着我们属肉体的本性，我们确实会短暂的感觉痛苦，但是我们有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身边，就告诉我们继续坚持下去会得着美好的恩典，而我们经过试炼之后会有平安喜乐与得胜的生命作为我们的奖赏。而身边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会要帮助我们重新燃起希望，不至于灰心丧志，不至于轻易的放弃离开神对我们的呼召啊。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见证圣城的前行者，就圣城的体验哈，应该如何？诗篇122篇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以色列人终于踏进了圣殿的门，他心中所热切期盼的地方终于抵达了，那一份快乐之情是什么情况？那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神的圣城代表神的同在跟掌权，也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律法运行的地方。人，以色列人因为进到耶路撒冷而喜乐，是因为他们渴望并且相信在那里有神的同在，他也宣告这个神的掌权。那其实能够喜乐的进到神的殿中，这是神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一个表明，他表达他是属于神的，表达神也是属于他的。那么与神相遇、与神同在的平安跟喜乐，其实是我们在天国永恒生命的一个潜藏啊。天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在敬拜当中，在神的家中，你所体会到的那个平安跟喜乐。而对于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热切渴望与神相遇？我们有没有期待到神的殿中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属灵生命的渴望。而属肉体的生命其实不会渴望与神亲近，反而会追求肉体私欲的满足。 好，那这两个不同的追求会带来生与死的区别啊。这个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啊。我们的选择其实不是好一点差一点的区别，而是我们的生命是迈向这个荣耀永生，还是迈向败坏灭亡的区别啊。那除此之外呢，圣经当中讲的所站立的地也蕴含道路的选择。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所占之地也表达我们能够得着的产业。约书亚记一章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那么所占之地也表达选择后的处境。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那一段我们很熟悉哈，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追杀，他一路逃嘛啊，然后逃到何烈山上，在那个洞里面自怨自艾。何烈山就是现在的就是西乃山。那神的话两次临到他，都问他同样的问题，问他什么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那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就是我现在站在哪里，我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是我应该选择的，以及我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啊。常常我们要以神问这个以利亚的问题哈，来问我们自己，就是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年轻一点的时候会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帮以利亚逃跑，他不是逃到一个树下吗，很累吗，然后天使还拍他起来，对不对，给他水喝，给他饼吃，然后跟他说你要跑的路还很远。好，那你觉得是上帝要他跑，还是他自己要跑啊？他自己要跑啊。那上帝为什么要帮他跑？为什么要帮他跑？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因为他那时候只想跑，那时候跟他说什么都没用啊。他在树下，如果神的话临到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哦，那个没完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是不是很有智慧？就你要跑，你跑吧，你跑不动了，你还想跑，我帮你跑。但不代表上帝希望他跑哦。我们对于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上帝，你不是帮助我做这个事吗？为什么到后来变成这样？我们得要回过头来想。那时候不让你做可以吗？不让你做你会不会跟上帝拼命？你那时候会不会吓得屁滚尿流只想跑，然后什么这些再也不管了，对不对？然后后面再来说，哎，上帝帮助我跑，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你的上帝也很冤啊，对不对？但是感谢神，以利亚毕竟是以利亚嘛，对不对？神问他两个问题他就懂了。但我们是不是能够，上帝问我们两个问题我们就懂，其实是一个问题问两遍了，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这样呢？好，我没有时间了，但我只要讲到最后一段，就是我们要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就是圣城要被看见，它要有联络整齐的见证，在圣城中要操练彼此连结的实践。连结的过程一定会碰到舍己功夫的学习啊。我们常常讲嫌隙，嫌隙，只要人跟人不一样，他就会有嫌隙。嫌隙原文就是两块不一样的地砖拼在一起中间的缝隙啊。我们要联络整齐，成为一座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对不对？活石的意思是什么？ 是会变化的，啊，那你会变化，他也会变化。今天我们两个拼在一起很合，过了半年不合，正不正常？正常，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活石，我们都在变化。那用什么连结？用神的真道，用彼此相爱，在真道里面才能够同归于一。所以你觉得很多人都跟你不一样，感谢主，这是正常的。而我们也需要很多人跟我们不一样。好，我们有的时候想事情要公平一点的话，我们教会全部都是你，会有什么情况？啊，不是，就是有一百，你们觉得教会里面人最好是谁？好，不要问好，你想每个人想象一下自己啦。我想过有一百个中立牧师也不行，也不行。我知道我的性格。好，那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在一起。然后我们还是有嫌隙，但是就要因着神的爱，因着真理的缘故，显出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彼此连结的见证。好，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若能彼此相爱，世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那圣经为什么一再的讲要切实彼此相爱，就表示这件事情不容易，不容易。啊，好，那么但上帝也给我们恩典。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一段其实是告诉我们连于元首基督的实践，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而这也是教会弟兄姐妹彼此连结最重要的意义跟目的。成为 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之后，才能够成为世人的保护啊，才能够抵御恶者的攻击，抵御世界的谎言。我们如果没有联络整齐成为一座城，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抵挡世界，抵挡恶者的攻击的。好，那么最后122篇第四节告诉我们，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形态，每一个人从不同的呼召、不同的面向来经历神，但是一致的是，我们都要按神的心意而行，我们都要显出神管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状态来敬拜神。我们以什么来敬拜神？以我的生命显出我是在上帝的管制当中，我是在神的管理当中的样貌。啊，那到神面前就是要来认识神的判断，而这就是神的光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与我们有益的，什么是与我们有损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生命当中那隐而未现的罪，明白上帝要我们得怜悯、蒙恩惠，成为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悔改更新的人。所以行走天路的天路客，我们要把能够建造教会作为自己生命的使命，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建造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家，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以斯拉基那边，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家就建造他那边的城墙，他把他这一面的城墙建造起来，联络起来，整个城墙就完整了，就完整了。你有神给你的那一份负担，起来建造，建造完整，与弟兄姐妹连结，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向人显明的见证是 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世上的人在世界没有办法相处的两个人，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彼此相爱相顾。而我们要献给神的是以我的生命是被神炼净制作的侍奉来称颂敬拜耶和华的名。我有什么能够献给神？就是我有以把我这个愿意被神制作的生命献给神。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往耶和华的殿。那感谢神，今天信息就先停在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马长老。